从第一节看起。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好，这个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加利利迦拿的婚宴上面的神迹，这我们知道。那么这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很快乐的事情里面，我们从这个对话里面大概可以知道，耶稣的母亲就是玛利亚，是整个这个婚宴里面的大概是总务主任之类的哈，就是他帮忙调理事情的。我不知道主角是谁，我不知道新郎和新娘是谁，圣经里没有讲。各位，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个时代，主角都是耶稣。所以婚礼的主角不是新郎，也不是新娘，是耶稣。毕业典礼的主角不是毕业生，也不是校长，是耶稣。总统大选的主角不是任何一个候选人，是耶稣。世界上的人他们看不到，也不一定承认。我们基督徒要在任何一个时候看到我们的主耶稣是主，是我们的主，是在每件事上掌权的。耶稣和门徒也被请去赴宴了，我们很感谢主。在我刚刚所讲的里面，耶稣是我们生活中任何一个时候的主，任何一个时候的主角。也不要把它想成在任何一个场合，毕业典礼、婚礼或者婚宴上面，我们就是要请耶稣讲一篇道，然后大家一起进食祷告。各位，请你们在敬拜的时候，包括在现在，心情也可以放轻松一点。我们的主哈，不是要我们把神经绷得很紧的，我们的主不是要我们天天都愁眉苦脸的。今天讲到耶稣的时间，恐怕也包括这一点。耶稣甚至在世的日子里面，让我们有一个印象，就是耶稣在世的日子是欢乐的，所以人家会说他是贪食好酒的，所以人家会他会跟人家讲到说，新郎在的时候我们并不进食，新郎离开的时候我们才进食。耶稣给我们一个今天教会恐怕非常缺少的一个观念。新郎当然是指耶稣，这个世界是慈爱全能的上帝在掌管的，所以不管这个世界有多少的邪恶，我们生活中有多少的痛苦，那个死亡、癌症、乱世的频率是这么的高，我们基督徒基本上是平安也是喜乐的，因为我们在这位全能神的手里。不管我们知道那个罪恶是多么的坚强，但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手里。又因为主耶稣所做成的救恩已经成了，他在十字架说是成了，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圣灵已经浇灌下来了，我们主耶稣现在已经坐在至大者的右边，昼夜的不住在为我们祷告了。他已经做王了，足以将他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已经给他了。我们今天就某个意义来讲，我们也跟他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以弗所书说甚至一同坐在天上。当然时间上的实现还没有，但我们在信心中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跟主一同复活了，一同做王了。所以虽然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是如此的灰头土脸，如此的不济，我们在台湾基督徒和教会的力量是如此的弱小，各位，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得胜的一群了。那么事实上这个得胜，即使在耶稣死的时候，即使在以色列王国的时候，在任何一个时候，上帝的权柄没有丝毫的打折扣，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相信我们的上帝。更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来到这个世界，做完了救赎的工作，复活升天，当然等他再来把魔鬼彻底消灭， 那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们盼望那个日子，在我们盼望那个日子的时候，我们征战，我们预备，我们睡觉，我们工作。各位，我们也赴婚礼的宴席。基督徒在这世界上跟传道书讲的一样，生有时，死有时，欢乐有时，我们并不总是悲哀的，我们是欢喜快乐的，我们总的来讲是欢喜快乐的。即便我们在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主已经胜过死亡，我们还是欢喜快乐的。愿基督徒能够更多的喜乐，更多的看到我们的主，不要只看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列子里面有一个寓言故事，说有一个齐国的人，那个故事名字叫齐人掘金哈。一个齐国的人在市场里面把一个女人手上的金镯子抢过来了，那当然在市场上他做这个事马上就被抓起来了。人家就问他，你怎么这么笨呢？光天化日，这么多众目睽睽，你没看到旁边那么多人在看吗？你怎么敢光天化日抢人家金子？这个齐国的人就说，我眼睛只看到那个女人的金子，就没看到旁边的人。这一类的故事非常多。有人看到金子见利就忘了义，见利就忘了人，看到金子什么都没有看到了，这当然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很希望我们基督徒随时随地我们能够仰望我们的主，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上帝，用信心的眼睛根据圣经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掌管。仰望你的主，仰望主就必得救。好，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在任何一个地方是主角，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在这个世界上把已经从魔鬼手中抢去的夺回来了，虽然完全的实现还没有，但是我们很欢喜快乐的知道我们的主来到世间，他也去赴娶亲的宴席。在这世上不管发生什么事，让我们都因为我们的新郎，我们的主耶稣跟我们同在，我们有喜乐的心。各位，但主耶稣同在不是没有问题啊。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在旧约的时候，尤其是创世纪里面哈，大卫的生平里面也有讲到这个，就是耶和华与谁同在，比如说他与雅各同在，他与以撒同在，他与约瑟同在，是最明显的。后来耶和华与大卫同在，耶和华同在他们就得胜，耶和华同在约瑟就百事顺利。当神不同在的时候，当然就有困难了哈。那个当亚干犯罪了以后，以色列人打败仗了，约书亚哭着问是怎么回事，神说因为你们当中有当灭之物，如果你们不把它灭掉，我就不跟你们同在了。有神的同在是美好的，耶稣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是美好的，是得胜的。但是我们也仍然说，这个得胜落实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还是有艰难的。耶稣同在就是天堂，但在耶稣再来之前，耶稣的同在不表示我们不碰到困难。在困难当中，愿我们仍然有信心。耶稣在赴宴的时候酒没有了，各位，这种事情太多了。我们在聚会的时候电断掉了，冷气不灵了，麦克风失灵了，这都很多的事情。我们出去郊游的时候，教会退休会去郊游的时候，游览车抛锚了，塞车了。各位，人间你会碰到的各样的困难，基督徒也会碰到，不要以为不会碰到。我们甚至碰到的频率不会比别人少，因为神是很公道公平的。我们跟别人呼吸一样的空气，我们跟别人喝一样的水，我们跟别人享受一样的阳光，我们跟别人经历一样的地震。有的时候在地震在台风中基督徒被保守，有的时候我们未必被保守。我记得在921大地震之后，我到了普里那边去，那么那个当地的基督徒就说，哎呦，康老师感谢主，这次震掉好几个庙。那么我说教堂有没有被震垮，他也有。 而可惜最大的那个庙没有被震垮。各位，我不知道我们应不应该高兴啊。我觉得庙宇的势力、偶像的势力、魔鬼的势力，我们没有办法靠地震，我们没有办法靠灾难，我们没有办法靠十字军，我们没有办法靠刀剑把它消灭。各位，全世界、全台湾所有的庙宇现在通通被烧掉了。如果福音不广传，庙宇会更多。如果今天全台湾所有的和尚、尼姑都死掉了，对不起。如果福音没有广传，人心没有主的话，明天佛教会更兴盛。你记得以利亚在加密山的经验吗？大获全胜，天降火，然后天降雨，然后巴利的先知被杀光了。那个胜利不过是一两天，甚至可能不到24小时，以利亚就自己求死了。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我知道我们很希望基督徒做总统，我们希望基督徒做市长，我们希望立法院里多一点基督徒。如果这些基督徒是真基督徒，那是好；如果不是真基督徒，并没有什么好。而且，如果基督徒要用世界的力量来推动基督教，我认为那是错误的。我们只能用读经、用祷告、用传道、用美好的德行来见证我们的主。我们没有办法在立法院。我们不应该在立法院推动一条法令，说所有的人都要信耶稣。各位，如果是这样，所有信耶稣人不是真信，他不过是一个法院的规定。可能在有的时候，基督教势力很大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形。各位，德国一直到今天，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还规定政府不是教会啊，政府规定你要十一奉献呢。各位，十一奉献如果被政府来规定，如果你不奉献，就会查税的人就会来查你。那大家不敢奉献，教会的钱会很多，但教会会败坏。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信，只有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我们征战的兵器是圣灵的大能，是神的话。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碰到一样的事，我们也会碰到艰难的。碰到艰难的，求主让我们心中多多的依靠上帝。好，现在酒用完了，在一个欢喜的宴会里面，酒用尽了。各位，你们在聚会的时候大概也有过这一类的经验吧？比如说冷气突然没有了，或者是没有电了，或者什么东西。那通常在这种时候呢，你就会看到有一些工作人员跑来跑去了，酒用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会用尽，是这个主人太小气了，没有订够多的酒吗？或者是，那天大家情绪太好了，把酒喝了很多吗？我都不知道。我在这里也求主帮助了哈，我绝对不是酒鬼，我不喝酒的，我也不是鼓励喝酒。幸好我们是在台湾讲这个道，如果在美国讲这个道，我就要被杀头了。那么我们基督徒不是不可以喝酒的，事实上我们基督徒不是不可以快乐的，只是所有的快乐包括酒，求主让我们都是有一些节制哈。这个是题外话，不过我提一下。现在酒用完了，很可能就是在一个非常欢喜快乐的状况中，大家越喝越过瘾，酒就没有了。好，那怎么办呢？大家这找那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去 7-Eleven 赶快去买酒。大概那个时候没有 7-Eleven 吧，大概那个时候买酒没有那么方便吧。当酒慢慢不够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来去找玛利亚，然后去做这个事情？可能现在很急了。总之，现在有问题了，找没有办法立刻解决，没有办法用其他办法来解决。那么，耶稣的母亲就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这句话是非常浓缩的话。 圣经每个字都是圣灵默示的，也就是都有他上帝的意思，不仅作者有他的意思，就是人的作者有他的意思，上帝有他的意思。注意在第一章第一节，耶稣的母亲在那里。第一章第三节，耶稣的母亲对他说。第二章的第一节，耶稣的母亲，第二章的第三节，耶稣的母亲，第二章的第五节，他母亲对佣人说。各位，在这几次没有一次讲玛利亚，没有说玛利亚在那里，玛利亚对他说，没有说玛利亚对佣人说，特别讲他的母亲。他不讲玛利亚，讲他的母亲。你知不知道那什么意思？我猜有一个意思，犹太人注重孝顺，我们华人更注重孝顺。母亲吩咐了，儿子更要听。因此我觉得他在这里刻意强调一件事，这个对耶稣讲话的女人是他妈妈，也就是说耶稣应该听。如果他只讲玛利亚，第一次看圣经的人还不知道玛利亚是谁。如果第一次看圣经慕道的朋友来看这里，看到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期盼的慕道的朋友来听到来看圣经，大概都是比较规矩的人了。如果是华人，也是比较孝顺的。哦，一看到耶稣的母亲对他说，那应该耶稣就会听了嘛。我们基督徒也讲孝顺的。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这话当然讲的也非常的婉转。如果把它，这是这样记载的，在当时的实情，不知道玛利亚有没有多讲一些话。当时的实情里面，可能是那些没有那个有人发现没有酒了，然后就找玛利亚，玛利亚发现不能马上解决了，就很急了，就来找耶稣了。大概玛利亚跟耶稣讲话，应该是儿啊，各位，这里没有讲玛利亚怎么跟耶稣讲话。我跟我的儿子讲话，叫他名字嘛 ，James、John、康强、康健，你跟你的儿子大概也是这样讲。我跟我的儿子写信，康健无儿。当然，现在中文不太好了，也不能，我儿子也不懂什么叫无儿了。我的儿啊，是不是玛利亚对耶稣会说，儿子啊？没有酒了，然后圣经没有讲的，我想耶稣当时可能有讲，玛利亚当时可能有讲，就是想个办法吧。各位，玛利亚为什么会来找耶稣？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恐怕很多是错误的认识。我们虽然不是天主教徒，可是可能很多基督教徒对耶稣的认识跟天主教徒根据赐经对耶稣的认识有点相像。天主教跟基督教圣经大概99%都相同的，但是有些地方不一样。天主教有一些赐经，那赐经里面呢有记载一些耶稣的童年的记载，赐经和伪经里面。那么在那些记载里面呢，耶稣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神童，他能变很多的神机骑士，他小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么可是基督教没有接受这些伪经和赐经的记载。照我们从圣经里面包括约翰福音这里讲得很清楚，耶稣从小到大没有行过神迹，这是第一件。照我们正统的，也包括天主教对耶稣的了解，耶稣跟你我一样的成长， 耶稣在玛利亚的腹中也是10个月，不是像什么我们中国封神榜的哪吒啊，或者关公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个产生是很神妙的。各位，耶稣的上帝的圣子的道成肉身，除了在成胎的那一刹那，不是精子和卵子的结合，而是圣灵的感动以外，耶稣的肉身跟任何一个人的肉身一样，都是从妈妈的子宫里得到的营养慢慢长大的。在历史历代有一些异端会说耶稣的肉身是上帝特别造的，教会的正统从来没有同意这件事。教会正统强调耶稣的肉身跟我们一样，都是母亲的子宫提供的。经文希伯来书，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耶稣在怀孕，玛利亚怀孕的时候是一个正常的胎儿，耶稣生下来以后也是一个正常的胎儿，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但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人，所以耶稣一生下来就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为了怕他着凉。如果耶稣不用布包起来，不放在马槽里，冷风一吹，我们亲爱的主可能在襁褓中就死掉了。各位，如果我这样讲你觉得很吃惊的话，你在为我祷告，哎呀，康牧师变成异端了，那我也要为你祷告。你们已经受异端的影响太多了，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圣经里面包括约翰福音一再强调，我们的主耶稣有一个完全的人性，他跟我们一样，他会饿，他会渴，他会累，他有所不知，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他12岁到圣殿里的时候问问题，并不是假问问题，他真的不知道。耶稣就他的神性而言，他什么都知道。耶稣就他人性而言，跟你我一样，有不知道，有学习的过程。神性和人性怎么结合起来，这是奥秘，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肯定。玛利亚去找耶稣，我还是说，他去找耶稣是因为耶稣变过很多神迹奇事，以至于在这个时候要找他吗？我不晓得。玛利亚记得吗？她是大有信心的妇人，这蒙大恩的女子是有福的，她有信心。在路加福音记载她的怀孕那一段，她有信心。然后我们可以讲一下玛利亚怀孕的事吗？我可能已经讲过，我简单再提一下。圣诞节也不太远了，各位，我们对圣诞节的看法有好了解，也很多都错误的。你看那么多的画，圣诞卡的，文艺复兴的，近代的，古代的画，英文叫 Annunciation， 就是天使报佳音，不是报佳音，天使报音讯给玛利亚。路加福音那段记载，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的安，主与你同在。凡是画那个画的，玛利亚都是一个美丽的少妇，20几岁吧。照我们所了解的，不是这样。在当时以色列人女孩子许配，也就是玛利亚许配给约瑟的时候，女孩子许配的年龄大概16岁左右。越穷的就越早许配，因为早一点要把一个穷人家要早一点把一个吃饭的人送出去。约瑟和玛利亚所献的祭是穷人的祭，我们大概可以推断他们家是很穷的。那我们大概也可以推断，当天使跟玛利亚报信的时候，玛利亚年龄可能14岁、15岁，国中生。 那个小女孩，天使跟她讲，神跟你同在了，说主的能力、圣灵的能力要在你身上，因此你会不结婚就怀孕，没有性关系就怀孕。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谈这件事，我在圣诞节讲到的时候，有时候会提这个。我难以想象玛利亚要承受的重担，十几岁的一个女孩子，单纯的一个女孩子要怀孕了，而这怀孕跟一般的怀孕有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有一样就是肚子会大起来，有一样就是会有很大的负担，有不一样的就是这不是经过生理结合产生的。各位，我们说也很不幸，现在人早熟，女孩子、小女生、小男生十几岁就有性经验的多的是，但是因为有这些所谓的知识，也能够避孕，也能够去堕胎。但是即使这么现代化的社会，现代化是 code and code 哈，各位，一个女生怀孕了、堕胎了，或者有性经验了，我觉得心理上都是很沉重的，特别是不是在婚姻关系里面的，不管小年轻人多进步，不管我们这些老人多无耻，我相信有婚外的性经验，通通都是心中不安的。然后怀孕那更不安，如果堕胎那一生不安。玛利亚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小女孩，听到她要怀孕了，而这是上帝做的工作，我都不知道她懂多少啊，我都不知道一个十几岁女孩子懂多少她会怀孕了。我觉得有个不可思议的，我们基督徒并不是拜玛利亚，但是我们对玛利亚的尊重实在不够。我觉得她所承受实在不可思议，不下于神要亚伯拉罕杀以撒，不下于耶稣要他的门徒撇弃一切来跟随他。一个女孩子，神说你要怀孕，你接受吗？路加福音第二章那里讲到，玛利亚接受了，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你知道玛利亚接受会有什么结果？跟今天一样，接受会有什么结果？一个中学生女孩子怀孕，没有结婚就怀孕，会被开除的，会被社会看不起的，会被教会看不起的，会停止她的服侍的，父母会痛打她一顿的，会赶出去的，家门不幸有你这种女儿，她会失去她的朋友，失去她的家庭，她会失去她的婚姻。各位，玛利亚在怀孕了以后，她没有跟约瑟讲，我想讲了约瑟也不会信嘛。她甚至没有跟天使讲说，我答应，但请你赶快去跟我的未婚夫讲，说我没有对不起他。玛利亚没有讲，也没有要求，她就顺服。这在路加福音，你也想，约瑟也很痛苦，约瑟看到他的肚子大起来了，我不知道他忍了多久，约瑟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很痛苦，他们在一起一定非常尴尬了，以前无话不谈，现在无话可谈，约瑟就一句话没有讲出来，玛利亚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忍到约瑟忍无可忍，约瑟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一定要照上帝的话去做，圣经讲义人就是照上帝的话去做，上帝律法去做，也就是他决心第二天要休掉他的时候，前一天晚上神才告诉他怎么回事。就是各位，这对夫妻是很艰难的，我们不讲约瑟艰难，我们讲玛利亚的艰难，他会失去他的家庭，他会失去他的教会，他会失去他的婚姻。今天你的未婚妻跟你讲 Honey 我怀孕了，不过不是你的种，我也没有对不起你，这圣灵感动的，你信不信？ 玛利亚如果答应上帝，她甚至可能失去她的生命，因为圣经讲没有结婚就怀孕的让人石头打死。十几岁的女孩子怎么承受这个？更不要讲到说这个孩子生下以后这一辈子人家怎么说他。各位，2000年了，到今天不信主人都说耶稣是私生子，当时那些犹太人会怎么说耶稣和玛利亚？哇，我们感谢主，这个小女生怎么有这么大的信心？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她不是不紧张，她不是不担心，她后来就去找伊丽莎伯，她急忙去，然后伊丽莎伯也给了她安慰，或者是施洗约翰在腹中也给了她安慰，她就有那很有名的玛利亚颂 Magnificat， 我心尊主为大。不是尊主为大而已，尊主为大可能带着眼泪也没有关系，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尊主为大，而且以神为乐。玛利亚把这孩子生下来了，很不容易，那是在上帝的旨意中。当该撒雅古斯都的时候，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为了这个当时罗马最伟大的皇帝，他在不认识上帝，他不是认识上帝的人，下了一个命令，叫所有人要报名上册，回到他原出生地户籍地报名上册，以至于玛利亚身怀六甲，要满足这个户口普查，从北方走到南方，走到犹大啊，他可能会流产。然后你也知道，到了伯利恒，玛利亚的身孕重了，但没有地方，因为大家都回到户籍地，好艰难呐。这孩子生下来以后，又有希律王的追杀，逃到埃及去。各位，玛利亚为这个孩子，为耶稣是很辛苦的。然后耶稣儿童的时候的记载，那些刺激伪经上的我们都不接受，那些神迹其实都不接受，我们能接受就路加福音记载他12岁到圣殿去，好像也不大听话，去了圣殿回来路上居然不跟妈妈一起走，不跟爸爸一起妈一起走。各位，今天12岁的小孩不见了，你一定到网咖去找，那时候不见了，他们后来在路上才发现不见了，回去发现他在圣殿里，玛利亚好难过，儿啊怎么这样对我们，我们好辛苦的找你。耶稣回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为什么找我？各位，你的儿子跑到网咖3天你去找他，哎呀儿啊，你叫我好心痛啊，好担心啊，我们找你找好辛苦，你儿子说为什么找我，你气死了吗？为什么找我？你知道耶稣下面讲一句话更叫玛利亚生气啊，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你当然马上想到我父是指天父，但这句话可以侮辱玛利亚，也可以侮辱约瑟，就是耶稣在跟玛利亚说，我另外有个真的爸爸住在圣殿里，可能是某个祭司，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如果我找我儿子，你怎么在这里跑这么久？我儿子说，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那就是说我有另外一个爸爸，那不是在侮辱我吗？这样你们听懂了吧？人在世，这个罪恶的世界都有艰难，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耶稣的家庭并没有免去这些苦难和艰难。我还在讲玛利亚为什么来找耶稣。玛利亚从耶稣在怀孕的时候，怀耶稣的时候到今天，我们完全没有在圣经里看到耶稣跟玛利亚或者跟家人的关系。我说了，可能是后来教会这些近前的人总觉得 这33年耶稣的生平里，前30年居然是一片空白，我们觉得太遗憾了。耶稣的童年怎么过的？他有没有踢足球？他们玩电脑？跟他讲的床边故事是什么？他有没有帮忙洗碗？他长大的时候，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他做什么？对，他是木匠的儿子。他家具做的好不好？这讲台可不可以请他做？各位，这都是值得我们一想再想的。耶稣后来有说过一句话：“我有当做的事要做，我的心是何等迫切。”他要完成天父的旨意，他迫切的想要完成，他要救世人，他迫切的想要救，他要击打魔鬼的势力，他迫切的想要击打。但他顺服他的上帝，他顺服他的天父，他等到30岁的时候。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这30年，各位，如果是我们的诸葛亮，我们的孔明先生，不知道唱了多少唉，千里马在这里，伯乐在哪里啊？怎么还没有人三顾茅庐来找我啊？我有志不能够发挥，要到什么时候啊？啊，你看我们的孔子，你看姜子牙都有这个情形。我们的主耶稣等候了30年，这是顺服上帝，上帝叫他等候，他就等候。但我在讲玛利亚，这30年，一般解经家说约瑟早就过世了，玛利亚跟这些家里的人处得怎么样？耶稣是怎么样一个生活？耶稣听话吗？我看过一幅画，这幅画大概不是什么很有名的画，我在一个人家家里看到的。那个画叫 Destiny 就是命运，命运不太好，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说命运， Destiny 就是上帝安排的我们的一生。那画呢，有一个人一定是耶稣时代的木匠，应该就是约瑟了，拿着一些工具在他的木匠的房间里工作，太阳光照到他的房间里面，然后有一个大概1岁1-2岁的小男孩在地上玩，也拿着一些这些木匠的器具还有木头在那里玩，那应该就是耶稣了。我为什么知道呢？当然那个是画的哈，画的实在很好看，那小男孩好可爱，他在玩，那个阳光照在他的身上，照在他身上，就在地上形成了一个影子。那个小孩在那玩，1岁左右，形成一个影子，那影子是一个十字架。我不知道谁构想这个图的，就是这个孩子，他的 destiny 是十字架。好，这也是图画，我也不知道那30年里面耶稣跟玛利亚有些什么交通。我们在约翰福音7章看到耶稣家庭并不和睦，他的兄弟对他不好。我还在讲耶稣为什么来找玛利亚为什么来找耶稣，我花这么多力气只在跟你讲，你不要以为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神仙，吕洞宾啊，或者张天师啊，或者那会法术的人啊，很厉害，常常会飞檐走壁。在圣经里面一次这样的事都没有记载，水变成酒是他的第一次的神迹。照正统的教会，照圣经讲，耶稣的成长跟任何一个小孩子成长一样，有不知道的。我甚至看过一个神学家讲，他应该青春期的时候也会讲长青春痘。我知道你们都不太敢想这些。我们的主耶稣跟一般人表现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那一件不一样的事，或者两件不一样的事，就叫玛利亚一直记在心里的。一件当然就是耶稣是圣灵感动怀孕的，另外一件是路加福音讲到的，就是玛利亚把这件事一直放在心里。当耶稣说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的时候，玛利亚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各位，圣经上讲玛利亚是蒙大恩的蒙福的女子。我相信玛丽来找耶稣，我刚才用一切的方法要让各位有一个印象，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不一样。玛丽亚来找耶稣，也就是一个她现在有问题了，就找儿子来帮忙嘛。但是我不相信玛丽亚会忘记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圣灵感动生的。而30年了，这个孩子没有显出任何特别的地方。30年怀孕的苦和30年受到的羞辱，私生子玛利亚没有上车先补票，这些东西没有买票先上车，这些笑玛利亚的话都白笑了。30年玛利亚没有耶稣没有做什么事情。那么各位，这30年比亚伯拉罕听到上帝的应许，说就是撒拉生的孩子会成为一个大的国家，会成为祝福，从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到撒拉生以撒，中间隔的是25年，等了25年，玛利亚等这个儿子表现出一些事情，最少让他这个没有结婚就怀孕生孩子的羞辱能够消除的，这个好像30年没看到他儿子做什么事，也没看到上帝做什么事。玛利亚去找耶稣，30年显然没有减少他的信心。我们想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各位，你等神能等多久？哎呀，主啊，让我的儿子病早点好吧。等25年吗？他早就死掉了。主啊，我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女朋友或男朋友，给我一个好让我能够成家立业吧。你能等多久？主说25年以后给你一个老公，我自己去找。主啊，我去年大学没有考好，给我一个工，给我一个学校。主说25年以后让你进台大，太晚了吧。主啊，我在找工作。主说25年以后给你一个。各位，你能等多久？他的母亲去问耶稣，他们没有酒了。我觉得玛利亚从来没有忘记这个孩子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我不相信玛利亚忘记了，因为一般女性我想不会忘记，尤其玛利亚是蒙大恩的，天使对她讲的话她应该不会忘记。你要生的圣者必成为神的儿子，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就相信了，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路加福音1章45节，我觉得玛利亚这30年没有一天忘记这个孩子是上帝的儿子。因此在这一件艰难的事时候，她去找耶稣，虽然这个艰难的这个儿子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事情。好， 弟兄姐妹，如果你不信主，你不信耶稣，你是个慕道朋友，那更好，因为你信了耶稣，你看过圣经，知道这事后来怎么样。如果你没看过这段圣经，你知道耶稣是我们相信的，我们的主，我们很尊敬他的，你也可能很尊敬他的。当你听到耶稣的母亲对他说：“儿啊，他们没有酒了，你可不可以想个办法？”你想耶稣会有什么反应？你觉得耶稣是什么样的人？温良恭俭让，是一个圣人，像孔夫子一样，像苏格拉底一样，像颜回一样，是一个圣人，规规矩矩，有礼貌，彬彬有礼，是吗？你如果看四福音书，恐怕不是这样一个印象。最起码下面这一句话会叫你大吃一惊。当一个母亲为了这个儿子，从怀孕开始就受羞辱，为他逃命，为他受一切的羞辱，当然还加上一般母亲都有的，现在出了一点问题，请这个儿子解决，他们没有酒了，请你想个办法。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对不起，我念错了。因为中文，因为原文不是这样的，中文圣经的翻译者没有办法忍受原文，就把它改了。你们的小字都有告诉你原文是什么。耶稣对他的妈妈说：‘妇人。’各位讲的再简单一点，女人，你这个女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听过很多好心的解经家要帮耶稣漂白。哎呦，这个妇人这个字没有侮辱的意思，这个妇人像英文的 madam 一样，是尊称。我不相信这样解释是对的，就算这样解释是对的，亲爱做母亲的，你的儿子叫你 madam 比较对，还是叫你妈妈比较对？我觉得这句话毫无礼貌，毫无尊重。女人，你这个女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这句话也是比较旧一点的中文，我们不太熟悉了。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不知道怎么翻得清楚一点。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的事干我屁事。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你，我是我。这句话旧约就有，大卫生气的时候，洗鲁雅的儿子，我跟你有什么相干？这句话在新约里面甚至是鬼对耶稣讲的，拿撒勒人耶稣，我们跟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来灭我们吗？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耶稣好像在跟一个路边的妇人讲话，好像玛利亚是一个路边的妇人，不是耶稣的母亲，一个不认识的人来找耶稣做一件事，太难了。耶稣，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帮你？你是你，我是我，我不要帮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跟玛利亚有什么关系？耶稣跟玛利亚有什么相干？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跟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耶稣跟世界有什么相干？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跟你我有什么相干？各位，我们在每件事上，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跟神有关系。如果不是神，如果不是耶稣创造，任何东西都不会存在。如果不是耶稣的恩典托住，任何东西不会继续存在。如果不是耶稣流血舍身，任何东西都会灭亡。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整个宇宙万有靠他而立。如果不是上帝，如果不是耶稣，这个世界不会存在的。 如果不是耶稣怜悯你，我们不会活下去，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每个东西都跟耶稣有关。不要说玛利亚了，她是她的妈妈。哎，为什么耶稣说这个？为什么耶稣说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各位，耶稣要表达一件事情，玛利亚也好，你也好，约瑟也好，对不起，我说一句你们不敢想的话，如果耶稣结婚了有小孩，耶稣是可以结婚的，是可能有小孩的。我不是说那 Dan Brown 讲的胡说八道是真的，耶稣当然没有，但是耶稣是完全的人，是有可能的。就算耶稣的孩子如同耶稣肉身的母亲一样，如果要跟耶稣有关，耶稣的永恒的恩典祝福要临到他，只能凭着一件事，不是因为我是你妈，也不是因为我是你儿，是因为我信你。人非有信，任何人包括玛利亚，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任何人包括玛利亚，包括耶稣的门徒，只要是人，你要得到上帝的喜悦，你要跟上帝相干，你要成为他的儿子，你得信他，你得重生，你得靠着圣灵的工作。肉身是无益的，叫人活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话。耶稣要玛利亚学一个功课，耶稣要你我学一个功课，耶稣要所有人学一个功课。神跟我们没有关系，只有愤怒要消灭我们的关系，因为我们都在罪恶当中，因为我们都被咒诅了。我们如果要跟神有约的关系，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做他的儿女，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就必须有信。所以耶稣不是说母亲，耶稣说妇人。即便我从你的子宫而出，你跟我没有关系，你必须信靠我。如同当年以利沙伯对玛利亚说的，我刚刚念的路加福音第一章的话，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让我们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跟上帝有关系，他都跟我们相干，他的恩惠，他的慈爱，他的祝福都临到我们身上。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各位，你叫你的儿子去洗碗，你的儿子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洗碗的时间还没到。痛打一顿哈！敢有这种儿子，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在约翰福音里，其实整个圣经都有，约翰福音特别清楚地表达一件事情，时间观念。什么是耶稣的时间？什么是上帝的时间？什么是上帝的日子？什么是耶稣的日子？耶稣是不是在说，我现在有点不方便，我现在正在帮人家剥猪脚，等我猪脚剥完了，当然犹太人不吃猪脚的，剥虾，虾也不洁净，我现在正在忙这些事，忙那些事，桌上有个老太太把饭打翻了，我先把它清一下，母亲清完了，我的时候就到了，我就帮你解决这个没酒的问题，请你等一下，等五分钟，等三分钟。各位，什么叫做时间？以赛亚书55:6，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以赛亚书49:8， 当在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诗篇三十二篇第六节，我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诗篇六十九篇十三节，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祷告。好，刚刚我念的那几处圣经哈，各位你没记得没关系。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六节，四十九章第八节，诗篇三十二篇六节，六十九篇十三节。这里讲的，我们先从常理来了解，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我要趁你可以找到的时候找你，我要在悦纳的时候找你，这是什么意思？这其实很容易了解。你们如果要找胡长老师，长老是副校长，我刚才知道一定很忙，你要趁他可寻找的时候找他，你不要在他开会的时候找他，你不要在他最忙的时候找他，你不要在他出差的时候找他，因为他很忙。各位，我们的耶和华三位一体的真神要治理宇宙万事，日理万机，太忙了。所以你要在他比较不忙的时候，不接电话的时候，他每秒钟有六兆个电话，所以是你是六兆零一个，所以你不要趁他太忙的时候去找他，要他没有那么忙的时候，大家都不打电话的时候，也没有人找他解决这个宾拉登的问题，或海啸的问题，或地震的问题，或某个星云爆炸的问题，或者是什么问题，你要让他闲一点的时候找他。各位，耶和华什么时候比较闲一点？什么时候耶和华可以找得到？哦，除了我们要找到他的时间表以外，还有一个要趁悦纳的时候。什么叫悦纳的时候？这个也是比较古的中文啊，不太容易懂。其实那个意思就是，你要趁耶和华心情好的时候找他，悦纳很高兴的时候。各位姐妹，你要买一件大衣，你要请你老公帮你买一件大衣，当趁他心情好的时候找他。各位年轻人，你要换一个新的手机，你跟你老爸讲，当趁你父亲悦纳的时候去找他。我们要加薪，我们也是请当老板心情好的时候，这意思。好，那我们请问一下，什么是神比较不忙的时候可以找到他？是什么时候神的心情比较好可以去找他？你看那个中外历史里面都有这样的情形，对不对？臣子要觐见啦，或者什么，都是趁一个最恰当的时间去讲话。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什么时候是可以找到上帝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六节后面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前后都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是上帝的时候。什么时候是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第七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赦免他。什么时候是耶和华悦纳的时候？什么时候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就是你悔改的时候。一个人悔改，愿意到上帝那里，那就是上帝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悔改？五十五章的上文又告诉我们，你们一切干渴的，五十五章第一节，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活。五十五章第三节。什么时候是耶和华可以寻找悦纳的时候？就是耶和华在任何一个时候发出邀请的时候，来呀、啊！ 这个邀请从亚当夏娃堕落到今天没有一秒钟停止过，所以每一秒钟都是你可以寻找耶和华的时候，每一秒钟他都在说，来呀，口渴的人到我这里来，劳苦担重的人到我这里来，有需要的到我这里来，来啊！什么时候可以寻找神？每个时候都可以寻找神，每个时候都是他的时候。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当我们听到上帝邀请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寻找他。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祷告，你什么时候都是悦纳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另外，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也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你去找上帝的时候？就是现在，任何时候都是。九十五篇第七节，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什么时候是我们寻找神的时候？今天，任何时候都是。任何时候都是耶稣的时候，任何时候都是上帝的时候，任何时候都是神为我们做大事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时候的意思不是说再等五分钟，再等一个钟头，你从下面就知道了，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什么时候是耶稣会替玛利亚也会替你我做万事的时候？就是你相信他，你顺服他的时候。第五节，他母亲对佣人说，再一次不是玛利亚，是他母亲。有文学上要强调的地方，强调他是他母亲，但是他不能用他母亲的身份来要求，他只能用妇人受造物的身份来相信。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各位，这叫什么？这就叫信心。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啊，愿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愿我们让耶稣每一秒钟的时间都成为我们的时间，愿我们让耶稣的大能大力都成为服务我们的能力，因为我们愿意顺服他，因为我们愿意相信他。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因为每一个时候每天现在就是那日子那时辰，每一个时候神都可以做奇妙的大事，每一个时候就算我们的肉眼没有经历到奇妙大事，我们信靠他，那惊天动地的事正在进行，只是也许我们要一百年以后才看到，也许一千年以后才看到，也许一万年以后我们才能跟主实际上一同作王，但是对信他的人，那个时候就是现在。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任何一个时候对你有信心，让我们任何一个时候对你有盼望，让我们任何一个时候愿意顺服你主。但是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缺少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盼望，这样的力量，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尤其是当你在给我们最艰难的十字架的时候，你叫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孩子愿意怀孕的时候，你叫一个辛辛苦苦等了几十年终于得来儿子的父亲要把自己的儿子献上的时候，你叫我们要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当我们情欲是这样强烈的时候，你叫我们过一个良善的生活，当周围的事是这样丑恶的时候，主，我们如何能有信心？ 求圣灵在你的儿女心里工作，使我们知道你在为我们成就大事。主，当玛利亚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就尝到那个水变成了酒。求主也让我们生活中的水常常变成酒，因为我们总对你有信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